好，《铁萨罗尼迦全书》，我们今天开始讲正文部分。这一部分的内容呢，非常容易读懂，因为它实际上是保罗在讲自己的见证，所以一说读见证，没有人听不懂的。那么，怎么跟他起一个名字比较贴切呢？其实最贴切的名字就是“牧者心肠”，也就是保罗作为一个牧者，他是如何来对待铁萨罗尼迦教会和那些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应该说最贴切的名字叫牧者的心肠。我为这个题目想了好久，我究竟写个什么题目呢，能够准确的反映保罗当时的心情。好，我们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啊。铁萨罗尼迦前书呢，是一卷很简短的书，也是保罗宣教旅程当中第一部用书信的形式进行宣教的作品，也就是它是书信当中写的最早的一卷书。这卷书的基本主题就是仰望主的再来，所以主题非常明确。但是这卷书的前半部分呢，基本上没有谈具体的事情，都是在谈保罗的见证。后半部分呢，是在谈关于主再来的时候的一些具体情况。所以我们在第一章的简介里面呢，给大家介绍过这些教会的发展历史以及它的教会的形成。那我们今天来看看保罗作为铁萨罗尼迦教会的牧者、传宣教士，他对这个教会是以这样一种心肠来对待的，所以题目叫牧者心肠。好，我们先看看他的第一句话，他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这么写的：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铁萨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与你们赐归于你们。那么这句话当中呢，是保罗宣教旅程当中经常使用的一句问候语。但是在这一卷书的问候语当中呢，不同于其他的书卷，他没有提到他的使徒身份。你会看到保罗在其他的书信当中呢，经常说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怎么怎么样，这卷书没有，腓利门书没有，腓利比书没有，只有这三卷书保罗没有使用他的使徒身份。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只有这三间教会呢，对保罗的使徒身份没有任何质疑，那么其他的教会呢，都对他的使徒身份有一定的质疑。那么质疑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保罗呢，并没有列在十二使徒当中。那么在初期教会的认知当中，保罗并不是十二个门徒，那这一点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保罗是一个神特别呼召的万邦使徒，所以他和十二使徒没有列在一起，这就引起了犹太人对他身份的这个质疑。所以保罗在写给其他地方的书信当中一定要强调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写信来的。但是对这三个教会呢，这三封信当中他没有这么用，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三间教会呢对保罗的身份没有质疑，所以就没有必要强调。这是第一件事我们要知道的。第二件事，这句话当中出现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第一个呢是希拉，第二个呢是提摩太。我们知道这两个人都是保罗宣教团队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这两个人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你会看到保罗实际上写信的时候，他不仅仅代表个人，他是以一个宣教团队来写这封信的。所以说同工很重要，对我们今天教会侍奉当中要学习的话，同工是非常重要的。一般一个人单打独斗有时候是会犯错误的，因为人个人总是有限的，但是一个团队呢就比较稳固，大家共同犯错误的可能性不是非常大，所以一个团队非常重要。那对我们今天侍奉的人来说，都应该有一个团队一起来侍奉。第二点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两个人物的历史背景我们要知道一下，要不然你就不知道这封信的分量有多重。为什么要选这两个人呢？因为这两个人是在铁萨罗尼迦教会保罗宣教的时候和保罗在一起的。那么当保罗从铁萨罗尼迦被赶出来的时候呢，保罗就派了提摩太回去探访了这间教会。所以说这间教会和提摩太之间呢，和这个希拉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之间有一个往来的过程，所以处理事情呢比较容易一点。那么还有一点，这两个人的身份也很特别。希拉大家知道是谁吗？如果要读使徒行传的话，在使徒行传的第15章里面谈到，当保罗第一次宣教回来的时候呢，他 他路上遇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的宣教过程中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外邦人要不要受隔离，先变成犹太人，然后再接受犹太人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是他第一次宣教的时候遇到一个最大的挑战。所以保罗回来以后呢，就把这个问题带到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就开了一次重要的宗教大会，这就记载在使徒行传当中。那么在这次宗教大会当中呢，保罗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那么当时呢，有耶稣的十二门徒的大弟子彼得，还有这个耶稣的弟弟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那么他们两个主持了这次会议，而且做出一个结论，就是外邦人不需要受隔离，先变成犹太人，再接纳耶稣为基督，作为他们的救主。外邦人不需要这么做。那么当时就起草了一个会议决议，这个会议决议呢，就是外邦人不需要遵守犹太律法，但是呢，要禁忌偶像，远离奸淫，然后呢，远离勒死牲畜的血。他说外邦人只要注意这三点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决议写好以后呢，耶路撒冷让这个决议呢带回到安提阿教会去。那么和保罗一起来的呢，有保罗和巴拉巴。那么为了让这个信件呢更加官方，更加有说服力，耶路撒冷当时就派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耶路撒冷教会的首领，那么其中一个就是希拉。那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么一大圈，你就知道希拉是谁啊。希拉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首领之一，他和那个被叫做巴沙巴的犹大一起被派到安提阿去传达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会议决议。所以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信心好的一个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弟兄，并不是随随便便跟保罗一起的一个简单同工，他是一个信仰基础非常扎实的犹太人。那么第二个人是提摩太，我们知道提摩太是保罗的接班人，对吧？他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从北边安提阿的北边上去，到达土耳其，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土耳其西南部，圣经当中的亚细亚或者叫加拉太地区。当他到达路斯德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认识了提摩太，于是呢，提摩太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加入了保罗的宣教团队。所以你能看到这个人呢，第二次、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一直和保罗在一起。所以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信仰非常坚固的一个年轻人，也是保罗后来的接班人。这就是为啥保罗后来要写一封提摩太前书和后书，是专门写给这一个人的，是作为教牧书信里面非常重要的书信。所以你能看到这一句话里面告诉我们，这三个人都是在基督信仰当中，在宣教当中非常有影响的教会领袖。所以他说，铁萨罗尼迦的人，你们在父神和耶稣基督里应该有恩惠和平安，这是第一句问号。所以大家读完以后呢，要对这三个人有一点这种基本的认识。那么如接下来呢，保罗写这封信的前半部分，就是保罗对教会的一个基本认知，也就是说回顾了保罗对铁萨罗尼迦教会都做了些什么，这个教会我们是怎么宣教的，你们怎么反应的。所以总体来看是一个见证性的一封书信，因为这封书信像家书一样，所以你读的时候呢，没有太多的逻辑那么强的，也就主题也不是说那么强，因为写家书你不可能告诉说啊，亲爱的老爸，我写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然后结论，你会这么写信吗？你不会这么写，你就想起什么说什么，对吧？注意身体啦，注意吃饭啦，穿得暖啦，就这样的。这封信的前半部分是这样，它像家书一样，非常亲切，所以主题不是那么明确，但是大概可以分成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鼓励，就是保罗对铁萨罗尼迦教会提出了他的鼓励，也就是说肯定这个教会。那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肯定的啊？从第二节开始，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呢，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从的忍耐。大家觉得这个评价怎么样？这个评价是保罗对所有教会里面非常独特的一个评价。 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说，铁萨罗尼加教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起来，但是这间教会信心、爱心、盼望齐备。用我们圣经的话说，这间教会信望爱全备。那你就说这个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评价。那他保罗讲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信心所做的功夫，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因为你们相信了我们所传的福音，所以你们有很好的行为表现。这个行为表现包括你离开原来的生活方式，离开异端邪教，离开这个这些和他们说偶像崇拜啊，然后来到基督的面前，这是他们的信仰上出现的一个基本的行为表现。第二个是爱心所受的劳苦。那有人说，我都爱心付出来还要劳苦吗？对了，在信仰当中爱心会带来劳苦。那么铁萨罗尼加教会因为爱心呢，他传福音传的非常的这个热心，就遭到了当时犹太人的逼迫，所以铁萨罗尼加教会其实是一个受逼迫的教会。那么保罗也是因为他的爱心被赶出铁萨罗尼加，所以他在那儿待的时间并不长，很短。所以爱心会带来劳苦，但这个劳苦不是肉体上的那种劳苦，是因福音而带来的劳苦。第三个就是盼望，盼望所生的忍耐。那你说盼望还需要忍耐吗？其实是需要的。如果你在铁萨罗尼加的话，当你如此好的信心，如此好的爱心传福音的时候，结果遭到了别人的迫害，你的心情会怎么想？你会想算了吧，哎呦，这太困难了，啥时候是个头啊？所以你要走到最后需要耐心。那么这个盼望是什么呢？这个盼望不是指的别的，是指的盼望基督再来，让他们脱离世界上，能够进入永生里面去。这个盼望他指的是这个盼望是需要忍耐的。所以保罗说，我因为你们所受的这个牢狱之苦，我因为你们所受的殴打辱骂，都是为了将来的盼望。这个盼望呢，需要生长才能够忍耐的。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句话里面告诉对这个教会非常高的评价，一个成立时间不长的教会信望爱全备。那我们如果说要应用的话，看看我们今天的教会有没有信心所做的功夫，有没有爱心所带来的劳苦，有没有盼望所生出的忍耐。如果我们的教会不具备这三样东西的话，我们教会需要反省。这是非常好的应用。所以一个教会不在乎你在外观上多大，不在乎你做的施工多好，一定要信望爱齐备，这才是一件正常健康的教会。这是他对这个教会的鼓励。那么鼓励的第二部分就是领受效法。我们在每一个后面的加一点点小主题，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主要讲什么。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你们知道，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满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子人的榜样。这是保罗鼓励的第二部分。第一个部分说他们信望爱齐备，第二个部分说你们效法了耶稣基督，效法了保罗他们，干嘛呢？把福音传出去了。他说我们传给你们的时候呢，你们听进去了，你们领受到神的全能，领受到圣灵的祝福，所以你们的信心充足，然后你们把这个信心呢又传出去，传到哪呢？传到马其顿和亚该亚。那么马其顿是什么地方呢？马其顿就是今天希腊半岛的中间那一部分，就是铁萨罗尼加教会所在的那个区。那么亚该亚在哪呢？亚该亚就是希腊半岛最南边那一段，也就是雅典啊、哥林多这个教会所在的地方。所以你能看到那个狭窄的希腊半岛的最南边就是亚该亚，在上面一个地区就是马其顿。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小小的教会 这么很短暂成立的教会，很快就让周围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是因为他们效法保罗，效法基督所产生的功效。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教会要学习，我们今天教会无论你做什么都一定要效法基督，如果我们做的和基督做的不一样，那我们做的都是枉然，一定要效法基督所做的。或者说要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出现以后你要知道基督会怎么做，基督会怎么想，这是我们今天教会需要考虑的。那么传福音呢，不是随随便便的，是有全能的，是有圣灵同在的，这样才能产生信心。那么领受的人呢，可以得到喜乐，可以得到真道，可以得到效法这些传道人，效法基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啊！这是保罗对这些教会的鼓励。那么鼓励的第三部分就是你们在福音方面呢有非常美好的见证。他说，毕生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亚该亚，就是在各地方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那这个话呢，保罗讲的很简单，主的道因为你们的信心已经传出去了，所以你们在福音上面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这是保罗给他的第三个方面的鼓励。所以这些部分呢都非常非常的简单愿读，你一读就明白。那么第四方面，你看每一个前面它都有个因为啊，你读的时候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第四节，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怎么知道呢？每一句前面都有个因为，这是第三个因为，说你们侍奉服侍等候主，这是这个鼓励。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侍奉服侍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那么这个鼓励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服侍的对象是主，你们服侍的目标是主，你们服侍的最后的根结是不是来到世上的这个耶稣。这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翻译的时候很绕口，大家注意读，说你们等候的那位就是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你注意这个逻辑关系，等候那一位是将来要来的，等候的那位是谁呢？就是已经死了的耶稣。那这个关系给我们今天读的时候要非常慎重，我们的信仰的最大最大的不同就在这儿，已经死了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恩，这个救恩呢会在未来我们所等待，我们的冠冕所归的地方，这是我们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关系。所以保罗在这儿用一句话把这个完全讲清楚，说你们不是在等一个美好的生活，不是在等一个平安的环境，你们是在等已经死了的那位耶稣，他会再来，这是那个盼望。所以这样做呢，你们就要离弃偶像，要侍奉活的神，等候耶稣再来。这是对他们鼓励的这个三个因为。那么鼓励完了以后呢，第二部分就是保罗回顾他如何与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传福音，如何和他们互动，和他们的关系如何建立起来的。那么在这一段当中呢，保罗用的字是弟兄们，如果你读圣经的话，把这几个字圈起来啊，他每说一次弟兄们，后面就跟着一个重要的主题思想。他的见证的第一个是弟兄们，你们要干嘛呢？你们要讨神喜悦。这是保罗讲见证的时候第一部分。从第二章开始，他说，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出于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鉴察 我们新的神喜欢。哎，这是保罗见证的第一个弟兄们。他说，弟兄们，你们看清楚了吗？我们把福音传给你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他回顾了当时宣教的历史。那么保罗宣教的时候，从这个地中海跨过去以后，登陆的第一座城市就是腓立比。在腓立比东监狱嘛，从监狱里面出来以后，到达铁萨罗尼迦。到铁萨罗尼迦的时候呢，又得到了当地犹太人的嫉妒，那么连夜给逃跑到这个雅典。所以你看到他的历史当中，你就看到保罗回顾了，他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受了那么多的这个迫害和这个侮辱，但是呢，我们给你传的信息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不是出于诡诈，我们这么做呢是神的托付，是讨神喜悦的。那这个地方给我们的教训是非常的深刻。什么叫牧者的心肠？牧者心肠里面第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牧者所做的事一定是神所托付的，是讨神喜悦的。所以牧者不是说把这个事情搞多大，不是让这个建筑物多么宏观，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白自己手上的工作是神所托付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是保罗讲的第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牧者心肠里的第一条。牧者心肠里面的第二条，他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和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重新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这是保罗见证的第二部分，这个字非常让人心里面非常扎心的。牧者心肠的第二条，牧者要像母亲一样，母乳养自己的孩子，那样去牧养教会。那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啊。所以保罗在这儿讲说，我们没有财迷，我们没有贪心，我们到你们那儿来，虽然好多人尊重我们是神的仆人，但是我们绝不从你们身上求荣耀。我们干什么呢？我们把性命摊上，像母亲乳养孩子一样来爱护你们。那么这个对收信人听到这样的话是要感动流泪的，对吧？一个牧者为了自己的会众，像母亲疼爱孩子一样，那样去疼爱他。所以乳母乳养，爱你如命，这是牧者心肠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这都是讲保罗自己的啊。好，见证的第三个方面，他又用一个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确实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那么这是牧者心肠的第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牧者要像父亲一样辛劳、圣洁、公义来服侍教会。那你就说，我们经常要说，我们读经的时候要应用，怎么应用呢？如何做一个好的牧者？要像母亲一样，要像父亲一样，有母爱，有父亲的公义、圣洁和辛劳。教会里面有很多事情，牧者呢是要付出辛劳的。保罗说，我为你们辛劳，目的是让你们别累着， 这个心肠是只有父亲才会有，对吧？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在座的有做母亲的，做父亲的，我们都知道对孩子是怎样做的。那么有这样心肠的牧者才是神的牧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啊。这是第几个了？第三个。好，保罗见证的下一个，他说弟兄们，把这些字圈起来，每一个弟兄们后面就跟着一个教导啊。他说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却以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那么这个见证在讲什么呢？他说弟兄们啊，你们呢要小心犹太人。这个犹太人主要指的是犹太律法主义，那保罗也是犹太人，对吧？他不是说你小，他是传道的人，是小心犹太律法主义。他们干什么呢？杀了耶稣，杀了耶稣，杀了神的先知，把传道人就是保罗们赶出去。更可恶的是不许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他们看到外邦人得救心里就不舒服。保罗说这是极大的罪恶，神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愤怒至极。那这个言语你要读起来的话，没有一个字你不明白的，对吗？你清清楚楚的看到说要谨防犹太律法主义。那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怎么看呢？我们要谨防所有的世上的这些传统，这些世上的小学都会让我们的教会陷入一种极端，这个极端的方式里面去，而离开神。那么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不相信神，他们相信他们自己的上帝，但是因为他们固守在犹太律法当中，相反成为耶稣基督的绊脚石。那么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有自己的一整套原来的思想架构、意识形态，但这些东西我们需要非常谨慎的去评价。如果他们成为我们传福音的障碍，那么神的愤怒就会到达极致，这是非常危险的。好，见证的下一个部分是离别之苦。前面在讲保罗在这个教会里面怎么做的，下面保罗不是离开那儿了吗？他下一个弟兄们，第十七节说，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那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这是保罗在见证里面讲的，说弟兄们，虽然我们现在分开了，因为保罗被这个犹太人从铁萨罗尼迦赶出来，赶出来以后他就南下，跑到今天的希腊这个雅典，到雅典以后他派这个提摩太回去探访，然后他自己又去了格林多，说这卷书应该从格林多发出来的。那么他到这个地方呢，已经离开教会有一段时间，时间应该不会很长，大概一个月到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吧，很短的一段时间。所以他说我们现在离开你，实际上呢是面目的离别，并不是心的离别。我们心里面非常惦记你们，我们想回去探望你们，但是因为撒旦的工作呢不能回去，保罗不能回去，所以他派了一个人回去，他一会儿会讲到这个问题。那么这地方出现一句非常有意思的经文，他说我们的盼望，意思是我们今天这么做为什么呢？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和我们所夸的这个冠冕为什么呢？就是让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你们能够稳稳地站在神的面前，就为这个，所以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所以你们在我们就有荣耀，你们在我们就有喜乐。所以这句话呢，我们刚才 有姐妹们说新译本的译法呢和这个略有不同，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呢以和合本是蛮准确的啊，和合本的翻译是蛮准确的。这个地方原文你要查一下的话，原文的意思也是将来你所传福音的那些人能够站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那就是你的荣耀。原文表达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儿看这个翻译还是蛮准确的啊。所以大家看到一个宣教士和他宣教的基督徒教会如果出现这个肉体上的分别，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心要彼此挂念。所以身体的离别并不重要，但是你们心中要充满盼望，充满喜乐，你们将来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那是真正的喜乐，真正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宣教，我们为啥要去传福音，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找点苦吃吗？不是，为的就是你传福音的这些对象将来能够站在神的面前，站得住稳当，那就是你的荣耀，是你的喜乐。那么这就是他讲的离别之苦，我非常想念你们，这是他的见证的另一部分。那这一部分的下半节他说我们既不能忍耐，你看他想这个教会想到什么程度呢，无法忍耐了，那怎么办呢？我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弟兄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后来果然应验了。你们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那么这一段见证里面说，因为我非常担心想念你们，但我现在去不了，怎么办呢？我就把我身边最好的同工派去探访你们，去兼顾你们，派的这个人就是提摩太。那这时候的保罗在哪呢？在雅典，派提摩太回去探访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为什么要探访那么着急呢？因为保罗被赶出来的时候呢是半夜，而保罗被送出来以后呢，同工被捕了，同工好像有一个叫耶松的，让这个犹太人那个罗马人把他抓到监狱里去打了一顿，后来再放出来。所以保罗很担心那地方的同工，说你看我走了，同工的安危怎么样啊？所以他非常担忧，他就派提摩太回去。那么回去以后呢，现在写信的时候提摩太已经返回来了，所以他知道信息以后他说，你看我们原来就知道我们的患难是神所命定的。所以神定义让基督徒有一定的患难，这个不是什么意外。他说你现在你看这患难临到我们了，也临到你们了，你就知道这是神工作在应验，这不是什么意外，是完全正常的。但是我们担心的是在这患难当中，如果你们被诱惑离开了神的话，那我们的工作就是徒然。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如果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患难，你们最后没有待在基督里的话，那我这苦白受，大概就这个意思，那我就白受苦了，对吧？所以保罗这话讲得很明白，所以他希望信徒们的信心要坚固。这个原因呢非常简单，因为当时的铁萨罗尼迦教会里面有人呢利用保罗所处的患难呢来诱导铁萨罗尼迦教会的会众，说你看看你们有什么希望，连你们的传道人都受苦被打跑了，你们还信什么呀？那这样的讲话其实我们中国人在传福音当中也会有人这么说，你看连你们传道人都跑了，都倒了，你还给我传？其实不，传道人传的是道，不是传的是人。所以传道人有时候会犯错，会有苦难，并不代表着神的救恩因此而短缺什么。神的救恩有时候在苦难当中正才表现出来。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这儿讲的非常清楚，我需要探访你们，我需要非常清楚的知道你们在患难当中仍然坚固，不要让我们的受的苦和难白白的推归于枉然。这是他的见证的一部分。那么见证的另一部分，他说提摩太回来了，他说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信心 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地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那么这句话讲说，保罗这时候已经到达了哥林多，那么提摩太呢也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回来，回到哥林多，把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告诉保罗，说情况很好，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呢信心、爱心和盼望都很好。所以保罗说，我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啊，我真是开心，充满了喜乐。他说我又看到说你们也想念我们，就像我们想念你们一样，这就是弟兄姐妹们这种情谊，这也就是牧者的心肠。一个牧者和会众之间的关系就是彼此挂虑，我要看看你的生活好不好，我担心你的处境好不好，我担心你的信仰好不好，这是一个正常的关系。所以他说，弟兄们，你们在患难当中仍然有如此好的信心，我们非常安慰。你们在患难当中仍然能够站立得稳，我们非常喜乐。所以我们要为此感谢神。所以信心坚定，牧者就得安慰，弟兄姐妹们站立得稳，牧者的工作就是活的，弟兄姐妹们喜乐满足，那么我们就要为此来感谢神。这是保罗见证里面的另一部分，我非常的高兴听到你们的喜讯。那么最后呢，保罗要强调一下他的愿望，他说我彻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能够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的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然后保罗最后提出一个愿望，他说我希望，我这个愿望呢一直在祷告当中来求神来帮助，要见你们，一直想回去探望你们。注意这个地方讲一说，我回去呢要补足你们信心的不足。那有人就问了，帖撒罗尼迦教会刚才不是说他们信心充足吗？这地方怎么说信心不足呢？其实保罗在这讲说，你们信心当中呢还有一些问题，我在那儿的时间太短，还没给你们完全讲清楚，所以呢我一直想回去把这件事给你们做好。那么究竟指的是哪件事呢？他下面第二部分要讲的就是这个内容，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事，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有一些困惑，有一些不大明白的地方。保罗说这件事情呢我还没来得及给你们讲清楚，但是我不得不离开那儿，所以我一直想回去呢把这件事给你们补上，给你们补满足了。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后半部分和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全文，就是在讲这个问题，主再来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保罗一直挂虑的，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所欠缺的，在教导方面所丢掉的那部分，就保罗没有真正在那教导过这个东西，所以他一直对这个担忧。他说我要想回去为此来补足在这方面的不足，所以他说我去求我们的父神主耶稣一直要带领我们要到你们那里去，这是他的第一个愿望。他的第二个愿望呢是说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和爱众人的心呢能够充足，你们爱心要充足，渴望探望你们，但是你们的爱心要充足。他的第三个盼望，希望你们在父神的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所以保罗对这个教会呢有三个盼望，我们看到这简短的几句话。第一个盼望，我想到你们那里去把上一次宣教当中遗留下来的不足补齐了。第二个，我愿你们的爱心彼此相爱，爱众人的心呢可以增长，可以充足。第三个，希望你们生活圣洁无可指责。这是保罗对这间教会的盼望和心愿。 所以信心不足不是说保罗他们对上帝的信心，而是指对主再来这件事情上面教导不是那么完整，他需要重新告诉他们该怎么做。那么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前半部分。你会发现前半部分讲的东西你听完以后呢，感觉到距离很近，但是你还睁一下拿不出来他到底教导你什么，对吧？所以你能看到这是一封什么，是一封家书，就是一封心与心之间的书信。所以我为这个呢想了大半天，我觉得最好的名字能够反映这段经文呢，就是牧者心肠。牧者应该有什么样的心肠来牧养一间教会，两个方面去看。第一方面，对牧者本身要知道牧者手上所做的事是神所托付的，这个是至关重要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牧者认为他手上所做的工作做的施工只是一份工作的话，那他永远做不好这份事。他一定要知道他手上所做的是神所托付的使命，是福音，是生命，是救恩，他才能够做得好。第二个，牧者自己要像母亲一样乳养自己的会众。那换句话说，孩子回来肚子饿了，牧者就要给他喂养；孩子回来受到委屈，牧者要鼓励；孩子回来受到伤害，牧者要去医治他。这你看到牧者的责任有多少重大，像妈妈对孩子一样，这样的关爱。第三个，牧者不仅仅光是一个母亲，还要像父亲一样辛勤做工，有公义圣洁在教会当中。那我们今天家庭里面父母对孩子的职责是略有不同，对吧？母亲是乳养孩子，父亲呢辛苦劳动赚取一收入来让这个孩子有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安全的生活环境，教导他们公义圣洁。那么这就是牧者的心肠。所以你看到保罗写这封信吗？你可以说他没有主题，但你也可以说他的主题非常清楚，他的思路非常清楚。作为牧者，自身一定要知道手上的工作是神所托付的，像母亲一样乳养自己的会众，像父亲一样辛劳来照顾我们的会众。那么牧者心肠的第二个部分，就是牧者对会众有什么样的期望或者要求，也是三个方面。保罗讲的会众，牧者的职责是让会众的信心要坚定。无论教会当中经历什么样的一点风波、艰难和逼迫，像帖撒罗尼迦教会有这么多的逼迫，保罗说你牧者的职责就是让会众的信心坚定，不要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失去对真神救恩的信心。第二个，会众要有爱心充足。爱心充足指的是彼此相爱和爱别人。在教会内部，弟兄姊妹之间要彼此相爱，对外教会要爱所有传福音的对象，外邦人，你要把福音传出去，这叫爱心充足。所以说彼此相爱和爱别人的心要增长，要充足。那么第三个方面，作为牧者对会众的要求，你让你的会众呢盼望确实，不要让你的会众失去盼望。如果一个教会的会众对教会失去了盼望，失去了希望的话，那这就离开了上帝的这个旨意。上帝给牧者的心肠就是让别人看到牧者的牧养能够有信心有爱心，能够有盼望经历教会当中一切的困惑和这个诱惑以及经历的苦难。所以你能够等到说明天更美好，你知道说我们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站在他的面前，这就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的冠冕。这是牧者心肠的两个方面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呢，非常好读，像家书一样，非常温暖。读完以后呢，也让人深思。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的牧者来说呢，要好好读读这些经文，要做一个健康教会的牧者。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牧者，然后咱别搞错了，认为牧者只是牧师，我们所有教导的人都属于牧者啊，所以我们别搞错了，认为我们说牧者就是牧师，不是。在教会当中，所有职责牧养的人，教会的重要的这个同工， 都可以放到墓志里面去，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和心肠来对待我们的会众。这样的教会能不好吗？这样的教会能是一个不健康的教会吗？肯定不会。所以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读这些书卷，读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对这些教会是以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心肠来喂养和挂虑的。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部分我们给大家就介绍到这儿。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会给大家介绍这个提摩太从那个帖撒罗尼迦回来的时候呢，带回来这个教会的一些问题，保罗对这些问题呢要做出一个答复。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解决问题的部分，我们下一堂给大家再谈述这个问题啊。好，我们课程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也欢迎大家来关注 YouTube， 你搜索刘老师讲圣经就可以看得到。